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月玲，而家是8月11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565000赫，41米。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反送中运动游行集会持续六个周末深入社区遍地开花，但是原定星期日举行的港岛东和深水埗反送中游行都被警方是发出反对通知书，并且是驳回上诉，即是批准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定点集会。有游行发起人担心警方收紧香港人和平集会的权利。深水埗反送中游行筹备小组的代表何小姐说，
其实我们很担心，就是这一次我们反对了，上诉都驳回了，会不会以后不论是深水埗或者其他地区所有的和平集会或者所有的游行的申请都会被禁止被反对呢？
有关星期日香港集会游行的最新的情况，请留意时事经纬的环节，我们在香港的第二个记者汤慧云将会有连线的报道。另外，据路透社报道，星期六北京在英国外交大臣呼吁对香港最近的抗议事件进行独立调查之后，警告英国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试射短程导弹略表协议。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小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反送中运动游行集会持续六个周末深入社区遍地开花，但是原定星期日举行的港岛东和深水埗反送中游行都被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并且驳回上诉，即是批准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定点集会。最近连续八宗反送中游行集会被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有游行发起人担心警方收紧香港人和平集会的权利。深水埗反送中游行筹备小组代表何小姐说，
其实我们很担心，就是这一次我们反对了，上诉都驳回了，会不会以后不论是深水埗或者其他地区所有的和平集会或者所有的游行的申请都会被禁止被反对呢？
有关星期日香港集会游行的最新的情况，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将会有连线的报道。据路透社报道，星期六北京在英国外交大臣呼吁对香港最近的抗议事件进行独立调查之后，警告英国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英国外交部在声明当中说，英国外交大臣拉布星期五与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通过电话，拉布在通话之后呼吁进行调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答记者的问题的时候说，英国政府直接向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打电话施压是错误的。华春莹说，今日的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早已经不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对香港一无主权，二无治权，三无监督权，香港事务不容任何外国干涉。华春莹还要求英国停止一切插手香港的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在过去九星期里面，香港一直受到反政府抗议活动的困扰，这是香港自从1997年回归北京统治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对北京的中央政府构成了严重挑战。在星期五的声明当中，英国外交部说，拉布外交大臣谴责了香港的暴力事件，但强调了和平抗议的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试射短程导弹略表协议，并且声言正在进行的美韩军事演习一结束就是停止导弹发射。特朗普说，金正恩是在一封的私人信件当中表示协议。金正恩还表示，美韩军演一结束，他想要会面并且开始谈判。特朗普在推文当中说，这个是一封很长的信，大部分内容都是埋怨可笑而又昂贵的演习。推文中说，信件亦都是对试射短程导弹略表协议，并且表示演习一结束，试射就会停止。美国和南韩星期一开始演习，计划8月20号结束。特朗普没有透露会晤可能出现的时间或者地点。特朗普说，他期待在不太遥远的将来见到金正恩，一个无核的北韩将会发展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之一。特朗普发推文的几个钟头之前，北韩再次从东海岸向海洋当中发射了弹道导弹，这个是北韩两个星期当中第五次发射弹道导弹，也是今年5月份以来的第7次发射。 特朗普说他并不为此担心，因为这是短程导弹，这些导弹发射违背了联合国安理会禁止北韩发射任何弹道导弹的决议案。南韩和美国的情报官员说，最新的导弹试射似乎是短程的弹道导弹。几万名俄罗斯民众星期六聚集在莫斯科中心的地带，抗议几名反对派候选人被禁参加莫斯科的市议会选举。这个是俄罗斯总统普京2012年连任以来俄罗斯爆发的一场最大规模的抗议，后者在莫斯科和其他几个城市同时进行。非政府组织白色计数器说，有将近5万人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集会，远远高过莫斯科警方公布的2万人。有抗议监督组织说，有几十人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顿河畔罗斯托夫爆发的抗议活动当中被捕。莫斯科的抗议活动发生之前，反对派女候选人索博尔在她位于莫斯科的办公室被拘留，她当时正在社交媒体上向支持者通报情况。索博尔推特上一个视频显示，防暴的警察是闯入她的办公室，要求在场的记者是站在墙边是放下手机。索博尔记录了眼前发生的一切，他说他们要入来，但是他并不害怕，他不会放弃，他要见他的律师，将会继续他的政治活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9号在有关中国经济的年度报告当中警告说，如果美中贸易战再升级，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加税到 25%， 中国的经济将会遭受重创，经济的增速将会是大减弱，是 0.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说，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例如美国将中国剩余出口的关税上调到 25%， 会导致需求骤减，金融条件收紧，在跟着下来12个月里面会使到经济的增速降低约 0.8%，并且为全球带来严重的负面的日出的效应。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反送中运动游行集会持续六个周末深入社区，遍地开花，但是最近连续八宗反送中游行集会是被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有游行发言人担心警方收紧香港人和平集会的权利，原定星期日举行的港岛东和深水埗反送中游行都被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并且驳回了上诉，只是批准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定点的集会。咁据往过往咧几次嘅经验，喺警方反对之下，都仍然有大批市民咧系自发上街发声噶。星期日港岛同埋九龙会唔会再次有示威者游击式嘅堵路，同埋会否系再次爆发大规模嘅警民冲突，系值得关注噶。咁我哋咧系接通咗我哋美国之音喺香港地嘅记者汤云嘅电话，请佢连线报道维园反送中集会嘅情况噶。系啦，汤云你好，咁请问咧你而家喺嘅位置喺边度咧？同埋请你讲下系港岛维园反送中集会嘅情况噶，
系啊，刘月玲，咁我而家嘅位置咧就喺铜锣湾轩尼诗道同埋波斯富街嘅交界。目前呢度咧附近已经有大批嘅反送中示威者咧系占据马路，设置路障咧系做一啲堵路嘅示威噶。咁原定喺星期日下昼举行嘅8/11港岛东反送中游行，就被警方咧系发出咗反对通知书，即系批准咧下昼喺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定点集会。集会喺下昼1:00开始嘅时候咧，就只有几百人参加。发起人批评咧，呢个主要系因为咧警方系太迟发出对维园集会嘅不反对通知书，导致主办方咧未有足够嘅时间去宣传维园嘅反送中集会噶。咁不过咧到下昼4:00左右咧，集会人士咧已经坐满咗三个嘅足球场。咁咧就已經咧亦都咧喺下晝嘅4:30左右啦，咁都有唔少嘅即係呢個嘅集會人士咧，就已經係咧轉戰到咧呢個嘅銅鑼灣、崇光百貨嘅對出啦，或者係灣仔等嘅地方咧，係進行一啲嘅堵路示威噶。咁警方咧亦都喺灣仔咧係施放咗大量嘅催淚彈啦，喺晚上咧係7:00多左右，7:45左右咧係驅散咗喺灣仔嘅示威者。咁而到晚上8:00左右咧，示威者咧又由灣仔咧轉戰翻去銅鑼灣，即係我而家 身處嘅地方啦。咁佢哋咧已經係即係布防咗咧，都差唔多超過一個鐘頭㗎啦，喺即係銅鑼灣呢個地方。咁咧就暫時咧都未見到咧就有防暴警察咧係到場咧做一啲嘅即係驅散嘅行動。咁但係咧稍後嘅時間會唔會再即係施放催淚彈啊，或者係喺呢度咧做一啲嘅即係清場嘅行動咧，就要值得觀察嘅。咁其實咧，據呢個港島東嘅遊行嘅反對通知書係顯示咧，警方咧係基於咧維護公共安全同埋公共秩序、保護他人嘅權利同埋自由為理由咧，係反對原定喺維園遊行至到北角警署附近嘅渣華道遊樂場公園嘅公眾遊行嘅，同埋禁止咧喺終點即係北角渣華道公園嗰個嘅定點集會。咁其實咧呢個嘅安排咧，可能係基於咧係較早之前咧，即係前幾日咧已經有一個傳言啦，就會有大批嘅福建幫嘅人士咧就由大陸嚟到香港，可能會喺北角一帶咧係襲擊黑衫嘅反送中示威者，或者可能會重演咧7月21日嘅元朗冇差別襲擊途人事件㗎。咁而喺北角嘅錦屏街富林皇宮酒樓附近咧，喺下晝咧就已經不斷咧就傳出咧有紅衣人咧係出入酒樓，咁有紅衣人咧係印上咧所即係福建話啦，所謂嘅林地福建人，即係我係福建人咁樣嘅一啲嘅字句嘅一啲嘅 T 恤喺度遊走。咁到下晝接近4点左右咧，就喺即係酒樓裏邊咧都突然咧發生咗爭執㗎。咁混亂之間咧，因為紅衣人咧係追逐其他嘅市民咧，係到酒樓嘅門外。咁附近嘅警員咧係隨即咧係到場制止。咁有一個嘅紅衣男子係帶上咗警車，而混亂咗大約3分鐘之後咧，現場嘅氣氛咧係回復平靜。咁大批嘅傳媒同埋防暴警察咧都喺酒樓外邊咧係即係去即係觀察啦，了解事件。咁而到咧係夜晚咧，大概係即係7点半左右啦。咁記者到咗即係北角呢個嘅富林皇宮酒樓附近嘅一個位置咧，係睇到咧，其實警方咧一度咧就喺嗰個位置嗰度咧係設置咗一個即係防暴警察嘅一個嘅防線啊，同埋咧就係即係封咗馬路。咁但係咧唔夠10分鐘咧，突然之間咧嗰個防線又撤出咗。咁到晚上大概7点40分左右咧，就有一個咧係即係男子咧喺警方嘅防線撤走咗冇幾耐，差唔多10分鐘之內咧。就一個黑衣男子就突然被附近咧10几个人咧係圍毆，咁拳打腳踢咧最少咧係接近半分鐘嘅。據現場嘅人士係講，咁咧就係導致到嘴角流血。咁亦都有咧係香港明報嘅記者啦，就被多名咧粗普通話嘅男子咧係推開。咁佢哋嘅記者喺理論期間咧就被揮拳咧打中咗右邊打中咗左邊嘅面頰，但係咧就冇受到即係好大嘅傷害啦。咁咧香港電台嘅一名記者咧試圖保護另一名嘅記者嘅時候咧，就被人咧係以搶咗嘅一個腳架嘅一啲嘅即係鐵通啦，即係但係就唔係話好重嘅鐵通啦，即係或者係鋁通啦，咁樣係打中咗佢嘅左肩，咁咧就有少少嘅表面傷痕。咁防暴警察咧之後咧先至嚟到咧係驅散咗一啲嘅圍觀嘅人士啦，同埋設起咗防線。咁但係咧即係打人嘅人咧就已經咧係離開咗現場㗎。咁即係記者喺不過觀察咧係睇到咧即係警方嘅布防咧，有時咧即係都其實佢哋對於圍觀嘅一啲嘅可疑嘅人士啊，或者係即係一啲即係大量聚集嘅一啲嘅人士咧，其實佢哋咧係即係冇加以防範啊，咁樣樣咯嚇。咁而家嗰邊咧都依然咧係有即係北角嗰邊咧都依然有大批嘅警察咧係即係喺嗰邊駐守即係以免咧即係教學嘅時間咧可能再會重演呢個襲擊事件咁樣啦。劉耀玲嚇
嚇咁湯圓請你講下咧，就係講翻就係維園港島東集會咧，主要有咩訴求咧？
係咁，其實呢一次嘅8.11港島東嘅反送中集會嘅網上宣傳咧，係以無懼白色恐怖，香港人站出來，全民集結還我香港為口號，主要咧都係要求香港政府咧回應翻反送中嘅民間五大訴求。而反送中運動嘅民間五大訴求咧，就包括撤回俗稱送中條例嘅逃犯條例修訂啦，為多宗警民衝突同埋元朗冇差別嘅毆打市民事件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撤回所有嘅暴動定性，釋放所有反送中運動嘅被捕人士，同埋立即實行雙普選，並且係堅持香港嘅核心價值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嘅。劉月玲
係啦，咁原定咧嘅深水埗8.11反送中遊行咧，就被警方係發出反對通知書，同埋咧係駁回咗上訴。但係有冇市民係自發上街咧？而深水埗嘅情況又點樣呢？
係咁，其實咧，即係深水埗嘅811嘅反送中大遊行咧，係除咗爭取民間五大訴求之外咧，亦都係抗議咧最近有五名嘅休班警員喺深水埗拘捕購買雷射筆嘅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方仲賢。呢一次嘅遊行咧，都係向警方表達咧係濫捕學生嘅不滿㗎。咁但係咧，因為遊行咧係即係被發出咗反對通知書啦，但都睇到咧係即係喺原定嘅遊行嘅起步時間係下晝兩點半左右咧，已經咧有大批嘅市民咧，其實就喺嗰個遊行原定遊行嘅起點咧，楓樹街嗰個嘅運動場嗰度咧係集合咗。咁咧其實咧佢哋咧自稱咧今次咧係一個嘅即係上街購物啊咁樣樣啦。咁就即係大家咧即係都係以即係自發即係去行街買嘢咁樣樣嘅一個理由咧，咁係去即係進行呢個遊行。咁啊到其實即係下晝四點零鐘啦，其實就喺即係深水埗警署啦，同埋長沙環警署啦，都已經咧係有即係發生咗一啲嘅警民衝突嘅。咁因為警方咧喺警署裡面咧係向即係聚集喺外面嘅一啲嘅示威者咧係發放呢個催淚彈。咁而記者咧喺下晝五點幾左右啦，即係六點前啦，去到都喺呢個嘅長沙環道嗰度咧，都已經係目擊到咧即係警方咧係即係向呢、這個即係集結喺長沙環道上面嘅設置呢個路障嘅示威者咧係發放呢個催淚彈。咁其實咧就係、是有啲嘅示威者咧，其實就喺七點鐘左右啦，都係咧就係、是、分散到咧呢個尖沙咀，咁咧就係再一次咧就係喺尖沙咀警署外面咧都發生咗咧嚴重嘅警民衝突，咁亦都咧係警方咧係即係喺尖沙咀嗰度咧派出呢個速龍小隊咧係去即係逮捕示威者啦，咁亦都咧亦都再次咧喺尖沙咀嘅一個嘅購物區啊鬧市嘅街頭嗰度咧都係放催淚彈，咁咧就即係有傳媒報道咧就有啲嘅遊客咧即係被催淚彈即係影響到咧，有啲催淚煙影響到啦，都即係激動流淚啊咁樣樣嘅。咁其實咧到目前為止咧即係呢個時段咧都睇到有報道咧，就係、是、有啲示威者咧已經轉變到咧呢、這個嘅葵涌嗰方面，咁甚至咧警方咧喺葵涌地鐵站裡面咧都有施放催淚彈。咁其實所以咧都睇到今日嘅情況咧，就係話示威者喺港島啦，同埋九龍啦，即係都多處嘅地方咧，都係再次進行呢個嘅遊擊式嘅即係堵路示威咧，亦都係再次咧係令到呢個警民衝突咧，亦都係咧隨住呢個嘅堵路示威嘅遍地開花咧，而即係喺各處咧都有多嘅即係都爆發咗一啲嘅警民衝突咁嘅情況嘅。劉耀玲嚇，
係啦，聽聞啊，咁對於警方接连咧对多宗反送中游行集会发出反对通知，咁深水埗游行嘅发起人有咩睇法呢？
係咁，深水埗反送中遊行籌備小組代表何小姐星期六，即係八月十號，遊行上訴委員會駁回咗深水埗遊行上訴之後，會見記者表示，警方反對遊行嘅理據係由於主辦方申請嘅遊行路線途經深水埗警署，擔心會再有人包圍警署，因此拒絕批准這個遊行的進行。咁何小姐就表示，籌委會之前已經多次按警方要求咧，係調整遊行路線，而同一條路線咧，以往亦都有其他嘅團體咧係舉辦過遊行。佢批評警方而家拒絕批准呢個遊行咧，係出爾反爾，質疑警方嘅決定咧係有政治考慮。而深水埗反送中遊行原本計劃咧係由楓樹街球場咧係遊行到深水埗運動場。何小姐表示，基於警方嘅對於遊行發出反對通知書，宣布遊行集會咧係壽終正寢，即係籌委會咧唔會再舉辦呢一次遊行。至於市民會唔會自發上街咧，佢表示係唔會干涉。何小姐又質疑警方收緊咗香港人嘅遊行集會自由，認為咧香港政府係必須要去檢討公安條例對遊行集會嘅限制，以免好多公眾嘅權利咧都受到剝削㗎。聽下何小姐點樣講。
其實我哋好擔心咧，就係呢一次我哋反對咗。佢上訴都駁回咗，會唔會以後不論係深水埗或者其他地區所有嘅和平集會或者所有嘅遊行嘅申請都會被禁止被反對呢？警方都已經講得好清楚啦，或者步行範圍內只要有警署咧，佢就擔心會妨礙公眾秩序就反對。咁係咪全香港嘅都會反對？咁香港市民喺基本法賦予我哋有嘅公平和平嘅集會權利，係咪就會咁樣失去咧？這個我哋好擔心。
系汤云啊，咁对于示威者嘅抗争嘅手法咧，系不断升级。咁支持反送中运动嘅香港市民咧，有咩睇法咧？
系咁，即系 係，咁對於咧係喺過去兩個月咧係多次參與反送中和平集會遊行嘅香港市民李太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參與反送中運動主要是拒絕香港大陸化，爭取民間五大訴求。而對於示威者的抗爭手法不斷升級，李太就表示佢相信示威者的訴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唔割席，唔篤灰，即係唔告密。更加應該是以五年前2014年的佔領運動失敗為借鑑，因為當時運動的光譜太大，意見分歧，以致出現了大家意見唔想見到的局面噶。聽下李太點樣講。
咁但係今次我哋見到係成個運動係已經去了另外一個階段，我哋已經係講緊呼籲要各自努力啦，要不可以分化對方。咁見到其實無論前線年青人，你哋以為佢好衝動，你一講話又要整大台啊，成其實佢哋好聰明嘅，佢哋已經馬上知道呢個係局嚟嘅，唔可以行呢條路。咁我哋付出嘅已經係最少嘅，我哋又驚啦，又多包袱啦，係啦。咁佢哋已經係做到咁。首先係覺得唔會再忍心咁做啦。跟住後屘其實佢做咩我哋都係支持嘅，都其實為咗同一個理念。
系啦，汤云啊，咁警方因应港岛东同埋深水埗可能出现游击式嘅堵路示威，同埋围堵警署咧，有咩因应嘅措施咧？
系咁，原定喺星期日，即系8月11日举行嘅港岛东同埋深水埗嘅反送中大游行，虽然咧都被警方发出咗反对通知书，不过警方咧仍然喺原定游行路线咧系严密布防噶，而最近曾经被示威者包围掟石的北角警署和深水埗警署更加加强了布防，除了原本已经设置的大型水马之外，还加装了大型的尼龙帷幕。有传媒就拍摄到警方的装甲车就在深水埗警署里面戒备的。而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方永祥最近在警方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警署加装围网的安排，他就回应表示，由于近日多间警署受到暴力示威者的冲击，是设置围网是为了提升这个警署的防卫措施的。不过有网民就担心警署装上了围网，在警方施放催泪弹之类的情况之下，可能会误中围网，容易引起火警，可能是一发不可收拾的。刘耀玲。
咁如果市民係參與未經警方批准嘅遊行集會咧，係可能會受到乜嘢嘅刑罰呢？
係咁，過去兩個月咧，經歷咗多次嚴重嘅警民衝突之後咧，警方喺管控遊行示威風險嘅策略咧係有咗變化噶。過往咧，警方咧係幾次咧試圖係透過限制遊行路線或者係拒發不反對通知書嘅方式去控制秩序，包括係7月27日元朗反送中遊行被發反對通知書，7月28日港島西嘅遊行咧亦都係被發反對通知書，但係只係咧批准喺中環遮打花園集會，但係咧都無法奏效，仍然有大批嘅市民咧係無懼警方嘅反對自發上街，最終咧亦都演變為嚴重嘅警民衝突。喺7月28日嘅上環衝突，更加係有44名嘅被捕人士喺48小時之內被警方控以最高可判監禁10年嘅暴動罪格，而遊行喺冇取得警方不反對通知書，就會令到自發參與者咧係面對法律風險。根據香港公安條例第245章，參加未經批准集結，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咧係可以罰款5000蚊嘅港幣，同埋監禁3年；而經循公訴嘅程序定罪咧係可以判處咧係監禁5年噶。劉月玲，
好啦，唔該曬湯慧雲。以上咧係美國之音第一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連線報導。在美中贸易战的紧张当中，特朗普政府是否在同中国的竞争上有明确的策略引起关注？尤其近来香港、台湾的情势都使到北京可能军事干预的风险增加。专家呼吁华盛顿在对台政策上做出重要的改革，与台湾进行类同盟的合作，以应对中国快速军事扩张带来的武力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近来香港反送中行动和台海两岸情势的发展却引发观察人士的担忧。一些人认为北京当局对香港反对修改逃犯条例抗争人士的严厉警告， 以及對台灣2020年總統大選前所施加的政治壓力，顯示中國出手干預的風險正在增加。特朗普政府在對中國在經濟上的強硬施壓之際，是否對北京在台海及香港議題上可能帶來的安全挑戰亦都同時有所準備。星期二，當全球目光都集中在美中貿易戰之際，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大衛·伊格納修斯在一篇評論中提出這個疑問，因為在台海危機中美國的軍事選項都非常冒險。伊格納修斯說，根據媒體的報導，過去十年來超過十多場模擬戰爭和兵棋推演中，代表美國的一方總是輸，而沒幾久之前在科羅拉多州舉行的阿斯彭安全論壇中，前國務院官員目前是維吉尼亞大學教授的菲利普·澤里克提到，未來一年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機會將發生台灣危機，但前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幕僚主任布羅斯卻說，美國所擁有的軍力使美國贏不到。布羅斯在針對美中軍事科技較勁的討論中指出，在1995至96年台海危機期間，克林頓總統派遣航母到當地海域時，中國人根本找不到他，但現在中國花了25年的時間，不只是研究出如何找到這一種的系統，而且還知道如何以大量精準武器壓制他們。而那些正是美國在沙漠風暴以最擅長的能力，他認為未來美國總統在面臨新的危機時，不會願意去冒140億美元的系統和艦上5000名官兵被擊沉到海底的風險。不過軍事專家認為，雖然中國軍事能力發展快速，五角大樓對台海可能發生的衝突並不是沒有準備。美國智庫2049項目研究所研究員易思安對美國之音說，過去20年美國政府並沒有在台灣的防衛上做出足夠的準備，那個表示在美國、在台灣和在中國都會發生更多流血，這個也都表示衝突的風險更高。易思安認為，華盛頓和台北至今仍然缺乏一個清晰的威脅理論，亦都沒有因為威脅的性質而加強彼此應有的緊密合作。但易思安說，美國和中華民國的確具備足以擊敗中國武力攻台的必要軍力。他說，重要的改革正在進行中，現在五角大樓非常專注於台灣的防衛，不過即使是這樣，他認為要跟上2020年中國帶來的威脅步調將會十分困難，除非美國能夠在對台政策上做出重要改革，那個就是允許兩國採取類同盟國行動，而那個在目前是被禁止的。易思安說，特朗普政府正在朝正確的方向緩慢前進，台灣政府亦都是這樣，問題在於中國的步調並不緩慢，他們正在快速擴張軍力，習近平和共產黨精英的算盤是，一旦條件許可就會武力攻台。阿斯彭安全論壇主持人、前美國國務院次卿尼古拉斯·伯恩斯說，中國是美國在軍事、科技和經濟上強大競爭對手的看法。這個事實在華盛頓政治圈和學術界已經成為不分黨派的共識。特朗普在對中國的貿易行為上採取比前任多位總統更強硬的立場是正確的做法。如何與中國爭奪主導權，將是未來數十年美國所面臨的最大挑戰。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台灣競爭力論壇學會公布的一份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韓國瑜無論在三組或者四組人馬競選下屆總統的情況下都保持領先位置，不過學者就認為台灣首富郭台銘是否參選將會成為關鍵變數。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支持統一的台灣競爭力論壇學會在星期四舉行2020年總統立委大選民調發布會，結果顯示在三強鼎立的情況之下，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以 32.1% 的支持度領先民進黨現任總統蔡英文的 25.9% 以及台北市長柯文哲的 21.6%。這份調查還指出，如果台灣首富郭台銘加入三強競逐的局面的話，韓國瑜是以 30.3% 的支持度領先蔡英文的 28.6% 以及郭台銘的 22.4%。 如果是四组人马竞选的情况，有关的调查指出，韩国瑜仍然以 28.7% 的支持度领先蔡英文的 24.7%， 以及郭台铭的 16.4% 和柯文哲的 15.6%。
好啦，咁听过有关报道之后咧，就结束呢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前中国人民银行官员警告，美中贸易战演变为货币战。利奇马台风喺中国东部沿海造成嘅死亡人数上升到28人，系咪新闻嘅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元在8月10号的一场会议上面说，是警告美中贸易是有演变为货币战的危险。陈元说，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意味着两国之间的贸易战正是变成一场金融战和货币战，政策的制定者应该为两国的长期冲突是做好准备。陈元说，外汇储备是中国的一笔巨大的财富，而且对金融市场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中国的货币发行和人民币稳定。但目前外汇已经成为美国发动贸易战或者是金融战的打击目标，所以中国应该是重新思考外汇的战略问题，尤其注意加强人民币本币的发展和建设。他还说，美国认为自己被中国的外汇储备限制了，这个说明美国并非是没有弱点，中国应该通过购买商品来到提高人民币在全球贸易当中的使用。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会议上面说，与美国的摩擦还可能蔓延到其他的领域，包括政治、军事和科技。他呼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抵御美元为是储备货币为基础的各种的阻力。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朱俊在会上表示，可能会有随之而来的措施，但是未有讲明细节。利奇马台风在中国东部沿海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28人。美联社说，据中国官方媒体星期日报道，利奇马台风在中国东部沿海造成至少28人死亡。此前一场山体滑坡使到一条河流倒流，从而是淹没了民房。美联社引述新华社的报道说，浙江省还有20人失踪。中国气象局说，利奇马台风在星期六凌晨1:45在上海以南大约300公里的温岭市登陆。死亡事故发生在温州郊区的永嘉县。温州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新华社说，被滑坡阻塞的河流在10分钟内水位上升到10米，困住了是120名的村民。联合国妇女署星期六下午在他们的推特上再度刊登全球支持通过同性婚姻的国家名单，当中是仍然将台湾注明为台湾中国的一省。台湾外交部星期日对此是表示最强烈的抗议。为了推动同性婚姻权益，联合国妇女署8月3日曾经分别在他们的面书和推特上发文，并且是发图列出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旗下的注明是台湾中国的一省，此举立即是招致网民跟帖是谴责。台湾外交部当时立即通过驻纽约办事处向联合国表达抗议，要求更正。但是星期六，联合国妇女处再度在官方推特账号上推出同一贴文，当中台湾的名称仍然是中国的一省。台湾外交部星期日说，对此不当的称呼表达最强烈的抗议和谴责，并且要求驻纽约办事处立即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向联合国提出严正的交涉，要求改名。美国国会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共同反对白宫削减外援的计划，他们担心此举可能会严重影响国际健康、缉毒、维和和开发的援助。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和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成员8月9日写信给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对预算局指示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处冻结大约40亿美元的经费是表示严重的关注。批评人士说，经费冻结可能是削减外援的第一步。信件要求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停止这个要求，并且威胁说，如果政府削减外援的经费，国会将作出反应。信件同时指出，宪法规定国会负责海外援助拨款，国会认为外援对美国国际领导地位和安全是至关重要。 聯合國發言人說，至少有三名聯合國僱員星期六在利比亞東部城市班加西發生的汽車炸彈攻擊當中死亡。而另一方面，利比亞交戰各方達成一項協定，在即將到來的伊斯蘭古爾邦節假日期間在首都的黎波里停止戰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發表聲明，對這次攻擊事件進行了譴責。聲明說，還有另外三名的聯合國僱員在攻擊事件當中受傷。聯合國安理會星期六下午開會討論利比亞的攻擊事件。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這節的時事經緯環節。美國從東海岸到西海岸的距離約為4800公里，對很多旅行者來說，橫越美國是一種的儀式。這裡講述的是一個人的故事，他決定去旅行的原因是與眾不同。下面美國之音記者喬姆川在伊利諾伊州的報導。
這位來自泰國的僧人素坦拿提東肩負促進和平的任務，在過去的4个月裏面，他為和平徒步穿越美國。他說，拿提东说，朝圣之旅是他喜欢的冥想方式，如果他通过朝圣之旅的方式来促进和平，他将祝福更多的人，而同时他可以去一些佛教不太盛行的地方，这个也是一个传播佛教意识的机会。拿提东选择了礼佛作为通往和平与启蒙道路的途径。此前在泰国相当长的一段政治生涯令他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决定徒步穿越美国只是他精神之旅的下一步。今年3月份，他从加州的圣莫尼卡出发，选择沿着具有历史意义的66公路前行，这个一条横跨美国8个州的标志性公路。他徒步横穿美国的消息在美国引起广泛关注，其中很多人以前从未见过佛教僧侣，比如伊利诺伊州列克星敦市市长伊潘塞·约翰森。他说，
Usually we get the travelers that they're traveling the historic Route 66, and I don't recall anybody.
约翰森说，他们经常在有历史的66公路上遇到旅行者，他想不起有哪个能够好像他那样给他这么大的启发。他研究了怎样跟僧人打招呼，因为他以前未见过僧人，他很担心这一点。当他第一次接近他的时候，他给他一个拥抱，他想，哦，这个很容易，非常简单。莱克星顿一家旧货店的老板海伦温哥说，他早就关店，这样他可以跟普拉素坦一路行一路倾偈。温哥说，他想知道他是怎样为推动和平而开始徒步行走，他是怎样推行他的理念呢？然后他就说，如果你内心快乐，那人就能够感受到你内心的平静。拿提东说，为和平而行走需要的并不多，他专注于同人分享一种和平的感觉，向他们展示善意，他认为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一点，因为大家的思想可以触摸。伊利诺伊州德怀特的一对夫妇克里斯蒂安科贝尔和卡丽莎冈蒂，他们邀请了普拉素坦到屋企留宿，他们从僧人那里学到怎样冥想，还有很多其他的事。科贝尔说，
There's so much more that we can be as humans and to each other, and he represents that. And it's great.
科贝尔说，他们彼此之间的意义远远超过作为人的存在，他代表了这一点非常伟大。他希望如果有更多人有机会见到他，他们从他那里可以悟出这一点。旧货店老板温哥说，事实上他甚至不厌其烦的在整个美国去做这件事，这个意味着他关心大家，使他们看到不同文化下的人对彼此的关心。普拉素坦已经在6月尾抵达了目的地纽约，他正在筹划下一次徒步行走。今年稍后他将从泰国步行到法国，行程大约1.5万公里，这个是他至今为止最长距离的旅行，他将一步一步的去推动和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乔姆川从伊利诺伊州发来报道。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波托马克河上边，游客是喜欢坐船游览华盛顿纪念碑和其他知名的景点。一种特殊的游船令到是狗只亦都有机会同主人一起享受一次风景如画的旅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呢度系历史悠久嘅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河畔，狗狗同佢哋嘅父母冒住酷暑嚟到一场横穿首都嘅水上之旅。呢位女士先至啱啱搬到嚟呢一个区冇几耐，佢想为佢心爱嘅狗狗做一啲唔同嘅事。
You see any fishies?
呢个女士对佢个狗狗话：，你睇到河里边嘅鱼冇啊
？We love our dog and we want to give her the best experience ever。
游船乘客沙利波特话：，佢哋中意佢哋屋企嘅狗狗，佢哋希望带佢嚟一次最好嘅体验。嗰个游轮由波托马克河船运公司经营，成人同细路仔都要俾钱，但狗狗可以免费乘坐。呢一度欢迎所有乖巧听话嘅狗狗。
And Alexandria is a very friendly dog town, and so we got the idea to start this canine cruise. So about one Saturday a month between April and October.
波托马克河船公司大夫旺格话：，亚历山德利亚系一个对狗狗好友好嘅地方，所以佢哋有咗呢一次带狗狗坐船巡游嘅谂法。从四月到十月，每一个月佢哋都会抽出一个星期六，带住佢哋嘅狗狗坐船观光45分钟。呢一位女士带住佢嘅狗兰萨嚟庆祝生日。
Because it's my dog's birthday, he turns 3 today, so it was a perfect little birthday present we could give him.
游船乘客克里斯丁维纳亚话：，今日系佢屋企嘅狗狗嘅3岁生日，呢个对佢嚟讲系一份完美嘅生日小礼物。喺美国，好多嘅狗被当作屋企人对待，主人愿意带住佢哋到处游玩，只要系允许带狗嘅地方。
A lot of folks.Their dog is their first child, and you know they treat them very well, and they want to take them on boat rides.
波托马克河船公司旺格话：，对好多人嚟讲，狗就系佢哋屋企嘅第一个细路仔。佢哋好善待狗，希望能够将佢带到船上嚟，就好似呢一个人一个星期前啱啱领养咗佢嘅第一只狗，一只比特犬。
In the summertime, I'm always on the water, fishing, crabbing, you know.
游船乘客李健话：夏天佢总系喺水上钓鱼捉蟹，佢有一只狗，所以佢就确定咗佢亦都喜欢水。呢一群人聚集喺一齐，因为佢哋带嚟嘅狗品种相同，都系骑士查理黄猎犬。
It's awesome. Seeing this many cavaliers together is just a treat.
游船乘客基德韦尔话：太好啦，睇到咁多嘅骑士查理黄犬聚喺一齐，真系一种享受。呢一度嘅招待细致周到，充满咗爱。虽然天气闷热，大家同小狗依然玩得好开心。
I thought it was great. I think it's a great idea. The dogs loved it.
游船乘客鲁帕利亚话：，佢认为呢一个非常好，系一个伟大嘅创意。狗狗亦都喜欢。黑西嘅父母亦都系咁样谂。
Met a lot of nice people. The wind was good, considering it's almost 100 degrees. Yeah. So no, it was a lot of fun.
Yeah.
游船乘客科里尼厄斯话：，认识咗好多唔错嘅朋友。而家气温已经接近摄氏37度，所以呢一阵风吹嚟得好及时。船上好好玩，仲有好好嘅饮品，拎嚟喂狗狗。佢哋准备咗好多嘅水碗。咁样，克莱西对佢首次游船河感觉点样呢
？She seems pretty happy right now.
Yeah, her tongue's hanging out. That's a good sign.
科尼利厄斯话：佢睇起嚟好开心，佢狗狗嘅脷伸咗出嚟，呢一个系一个唔错嘅信号。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维吉尼亚州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总统头3个月，系美国政治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嘅时期之一。罗斯福于1933年3月正式入主白宫，呢个时候嘅美国正处于危机时期。全国各地的银行都关门停业，经济大萧条使经济跌到最低点。罗斯福同国会迅速采取行动，帮助那些缺衣少食的贫穷美国人，他们推出一系列经济计划。这一次的建国史话，我们就向你讲述这些法案和政策，其中还包括著名的二次新政。罗斯福就任总统一年后，美国经济形势有了显著改善，这个毫无疑问。银行开门营业，越来越多的人有工作，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有了好转，穷人不再好像以前那样处于灾难的边缘。 但是美国经济形势还远未达到完美，1000万人仍然没有工作，年轻的大学生毕业后找工作只能够靠运气，绝大多数企业主的盈利很少，甚至几乎没有。到过最困难的危机之后，美国一些社团开始攻击罗斯福和他所推出的经济计划。保守分子率先断绝与罗斯福的关系，他们指责他奉行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更为严重的是，罗斯福受到他党内改革派的批评。一些深受选民欢迎的领导人以他鲜明的观点而赢得很多美国人的支持，罗斯福腹背受敌，保守派指责他是社会主义者，而左翼分子就批评他在结束大萧条方面所做的努力不够。罗斯福知道自己必须改变道路。罗斯福知道他不可能重新赢得保守派的支持，因为他力主革新，所以在他第一个总统任期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开始支持更多新的改革，以期赢得左翼分子的更多支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帮了他的忙。1935年年初，联邦最高法院裁定罗斯福先前的一些经济项目违反了宪法，并下令停止执行，其中包括有关提高农民收入和振兴工业的计划。最高法院的裁决迫使罗斯福推出新计划，尝试新想法。他最早采取的行动是包括：第一，支持政府加大对供水和电力生产企业控制；第二，工人创造就业；第三，通过一项新的法律，确保与联邦政府交易的企业上付最低工资。同时，联邦政府还推行新法，加强对证券交易者和投资公司的监管。而同时，罗斯福开始对大企业提出攻击，他强调民主社会中小企业的重要性，并警告选民说大企业拥有的权力太大。他呼吁采取新措施来扩大企业之间的竞争，控制大企业。这个时期，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国会通过了两项法案。这两项法律将改变美国工人的生活。第一项法律赋予工会更多的权利，第二项法律就确立美国联邦雇员退休后领取退休金的制度。罗斯福政府早就曾经通过立法支持工会的发展，但是这部法律被最高法院否决。1935年，国会又通过一部新的国家劳动关系法。这部法律创立了一个新的全国性劳工组织，帮助工人与企业主的谈判。这部法律赋予所有工人建立或者加入工会的权利，要求企业主必须与代表绝大多数工人利益的工会进行谈判。这部新法律第一次赋予工会真正的谈判权利。这个时期通过的另外一项重要法律创立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法律要求每个工人和企业主每个月都要向联邦政府交纳少量的钱，作为交换，工人退休或者失业的时候就可以从联邦政府那里拿钱。这项新法律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农民、政府雇员和其他一些团体的成员都不包括在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同样的，这项新法律对已经失业的人来说毫无意义。社会保险体制开始运行后，只有那些有工作但是后来失业的人才能够从政府那里拿钱。但是这项全国性的社会保险法律创立的社会保险制度将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最终成为美国人生活的核心部分。在罗斯福的第二个任期里面，除了刚刚讲到的工会法和社会安全体系，还有另外一些立法也改变了美国的经济。
一部新的银行法赋予美国中央银行、美国联邦储备局控制全国货币总量的权力。另外一项法律提高了有钱人纳税的税率。第三部法律限制大企业控制地方电力公司的权利。这些新法律公开地向大企业、大银行和大财团挑战。罗斯福否定那种联邦政府应该与大企业合作的看法。相反，他指责大企业毁灭美国经济并伤害工人的利益。他呼吁国会帮助中小企业和普通的美国民众。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变化可能就是罗斯福开始接受预算失衡，同意联储局主席马里纳·埃尔克斯的看法。埃尔克斯认为经济危机时期政府有责任多花钱，从而创造就业岗位，提高人的购买力，促进经济的增长。埃尔克斯认为经济危机时期政府开支超出税收是对的。他指出经济的增长会提高工资，增加税收。罗斯福上任后，政府就一直是支出超过税收，但是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顾问认为这个只是为了能够结束经济危机的权宜之计。但是埃尔克斯等人对罗斯福说，政府开支超过收入对国家来说并不是坏事。英国经济学家海恩斯发表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亦支持这个观点。因此罗斯福和他的高级顾问亦开始接受这个新的理念。罗斯福刚刚上任时推行的经济政策是历史上著名的新政，而这个时期他所促成的种种变化就被后人称为二次新政，其中包括美国历史上一些最重要的法律，例如国家劳动关系法和社会保险法。罗斯福开始接受预算失衡，亦成为美国此后奉行赤字预算所迈出的第一步。美国联邦政府赤字在林登·约翰逊总统任期内的越南战争时期急剧上升，成为上世纪70年代美国和世界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1980年美国民众推选罗纳德·里根做总统，部分原因就是希望他能够设法使联邦政府预算得到控制。但是在1935年的时候，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同意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想法，认为预算赤字是战胜严重的经济大萧条所必须的。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讲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刚刚上完美国历史堂，两个人正在讨论上课的内容。在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out to get someone 以及 go to bed for someone。
Hey 李华， did you notice how Professor Smith kept asking Mary really hard questions? He really seemed out to get her。
就是啦，我都不是挺安乐啊。Smith 教授好像故意为难 Mary， 他问他的问题边个都答不出啦，真是奇怪啦。诶 ,Larry, 你说教授 out to get her, 咁即咩意思啊？
If a person is out to get someone else, it means that he has a grudge against that person and wants to hurt or embarrass her.
Out to get someone 就是故意令某个人难堪，同他过不去。但是 Smith 教授和那个女同学有什么过节，为什么要这样对她呢？
I heard that a student complained about Professor Smith to the department chair. It's possible that she was the one who complained, and now he's out to get her for it.
哦，你怀疑 Mary 在系主任那里表示对 Smith 教授不满，所以教授现在要对付他。哎呀，如果同教授不啱，故意同你过不去，咁真系惨啦。
Yeah, I can imagine that it's stressful. I've never had a professor that was out to get me, but I had a classmate that was out to get me once.
真嘅？你嗰个同学点解同你过唔去啊
？Well, I asked out the girl he liked, and she went out with me. He was so angry that he was always spreading rumors about me. He even told the girl that I had another girlfriend.
咁都唔可以怪你噶。嗰个女仔愿意同你约会，佢就算中意嗰个女仔，都唔应该散播中伤你嘅谣言。咁个女仔信唔信佢讲嗰啲谣言啊
？Of course not. She knew he was out to get me. Have you ever known anyone who was out to get you?
我啊，我都有过呢一种唔愉快嘅经验。我以前嗰个同屋时时特登洗咗人哋俾我嘅电话留言，特别系一啲重要嘅信息。你话呢啲唔系特登整蛊我咩？
Yeah, she really had a grudge against you after you asked her to be quieter when she came home at night.
就系啦，自从我叫佢晚头翻嚟唔好咁大声之后，佢成日就同我过唔去啦。呢种人真系野蛮嘅。我真系唔敢信 Smith 教授居然会当住全班面闹 Mary 蠢啊。
But did you see how that other student went to bat for her?He told the professor that his behavior was unprofessional in front of everyone.
是啊，那个男同学真是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敢企出来指责教授。但是这个跟 bat 有什么关系啊 ？Bat 不是球棒的意思吗
？That term comes from baseball. If you go to bat, B-A-T, for someone else, it means you stand up for them and defend them.
Oh, go to bat for someone 就是替某个人抱打不平。就好似嗰个男同学同 Mary 出头，企出嚟批评 Smith 教授一样。
Exactly. Can you think of a time that someone went to bat for you?
有一次我踩单车，俾一个开车嘅人撞到，嗰个人仲怪我，话系我嘅错，唔系你企出嚟帮我忙咩？你点解唔记得啊？我记得你仲叫咗警察。You really went to bat for me.
Oh, that was nothing. I was just helping you out.I'm sure you would have gone to bat for me, too.
咁当然啦，朋友有难，我一定会拔刀相助，同你出头嘅。诶，仲有一次，一个女同学喺考试嗰阵偷睇我嘅考试卷，仲同教授讲话系我作弊啊。
Yeah, I remember that.
你为我抱打不平，走去同教授讲你睇到嗰个女仔偷睇我个考试卷。
Well, that was true. I did see her cheating.
Larry, 我真系要多谢你。你都有男子汉大丈夫嘅气概。
Thank you，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out to get someone， 意思咧就系指故意同某一个人过唔去，令到佢难堪；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go to bat for someone， 就系替某个人系抱打不平、为人出头嘅意思嘅。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俚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